好，我们先看这个叫基于文献的六朝健康城的复原研究，啊，那么一些词的话，这个现在的话用都已经惯了是吧？这个第一段的话就是我刚刚讲的是吧？开皇九年，就是隋朝统一全国，消灭了这个以南京为都的陈朝，哎，这个的话讲成平城也可以，讲成陈平的话，陈平跟平城的话，这个两个用词的语境是这个叫不太一样的是吧？哎，所以这个地方我还是沿用的比较旧的这个叫说法，被夷为耕地，哎，因为文献上是这么讲的嘛，是吧？唐宋时期已经没有遗迹可寻了，所以的话，我这个课的话基本上是按照这个上来讲，哎，听也行是吧？那么的话，看这个的。那么加上现在南京市区是直接叠压在历代城址上，所以给考古工作带来的困难是相当大的。汉长安城是空地，对吧？唐长安城在西安市进一步发展起来之前，大部分是空地。哎，北魏洛阳城今天都是空地。哎，这个所以的话，这个而且还有这个曹魏的邺城、北齐的邺城，基本上都是空地，所以考古工作的话比较好做。哎，而且北方地区的土质的话，跟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叫不一样，是吧？也相对比较好做。南方地区的考古很难做，尤其是这个叫城市遗址，哎，所以的话，这个考古工作是相当困难的，但是它的意义又是非常大的，哎，因为的话，在这个不管这个叫怎么说，现在的话，对这个六朝都进行重新评价了，哎，在这个评价的过程中间的话，六朝的地位被抬得比较高，当然六朝的都城它的地位的话也被抬得比较高，哎，好。首先，这个我们看有哪些史料可以用，哎，这个进行健康城形制规模和布局的探讨，这个首先想到的是正史，哎，因为这个正史中间是吧，六朝这一段或者魏晋南北朝这一段的话，虽然这个时代不是很长，但是二十四史中间，关于魏晋南北朝的史书是最多的，哎。这个，所以的话，我们今天的话，用通过这个史料的话，正史中间最起码有《三国志》里面的吴记、吴书，对吧？有《晋书》，有《宋齐梁陈书》，有《南史》，啊，而且跟相关的北方的各朝史书中间，比如说这个叫使者的往来，对吧？这个中间的话，它还也会牵涉到这个叫健康城的一些问题，所以的话，主要的是这个叫《三国志》《晋书》《宋齐梁陈书》跟这个《南史》，哎，那么但是这些正史的话，它都不是专门记载健康城的，所以它这个史料的话，就像我上面所写的，只是片言之语，需要你一点一点的去搜，需要你一点一点的去分析，哎。那么，而且这个时候的这种正史里面提到的健康城的宫、哎、皇宫、观和寺庙，以及一些这个城门、路桥，它的话都是作为一个地名在使用，它对它的这个叫这个方位、位置的相互关系的话，它没有必要刻意的去记，对吧？所以这个正史中间的史料的话，应该说是比较难用的。但是幸亏我们有一个唐人许嵩编的这个叫《健康实录》这个书的话，现在的话完整的保存着啊。那么这个许嵩的话是唐代中期人，大概是唐玄宗到唐肃宗以后的人，哎，这个时候的人，那么可能长期生活在南京，所以的话对南京的以前的历史的话非常感兴趣，有很多他都是自己去考察的，考察，那么参考或者参照这个前人的这个文献的话，他编了这个《健康实录》，现在有两种版本，一种版本是中华书局的，哎，都是那个书是八五年版吧，是吧？因为六朝史研究会成立的那个一年，这个标点者叫张审时，他来参加这个会的，说这个书马上就要出版了，哎。另外一个是1986年出版的，是以我们学校的三位老师，一个是孟昭根老师，一个是吴怡一老师，一个是孙素琪 两大人的话全部退休的了，是吧？他们做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。两种版本相比起来，哎，这个中华书局的版本比较好读，因为它是上下两卷本，字比较大，张省时的话还给很多做了注。上海古籍这个的话，它是一本头，哎，字比较小，除了校刊记以外没有做注解，所以的话这个一般读书的话都比较喜欢先看这个中华版的。中华版的最近又再版了一次，说是经过了一些修订，对吧？这个的话这个叫书店中间可能有的卖。那么中华版也有个问题，张省时他在注解的时候，只要你注解的话就有可能错啊。所以的话我们已经发现了比较多的张省时这个叫注解中的一些问题。张省时还算比较好，张省时是宜兴人，哎，对南京的话还算比较熟悉，是吧？但是也还是有错，因为你不是常年生活在这个城市，哎，就像这个胡三省在注这个《资治通鉴》的时候，在牵涉到南京健康的地名方位的时候的话，错误的话现在已经找出很多来了，哎，所以的话这个光是靠文献的记载去注解的话，那这个的话危险性比较大，所以的话有这个，是吧？那么当然这个书的话是这个叫唐代的，按照道理唐代那个时候的话，六朝这个叫功臣这个一部分的话应该都已经没有了，哎，但是这个地方的话有一句话，全书除了正文以外还以和本子注的形式，这个是文献学上的一个用词，哎，就是说自己写书自己注，哎，自己写的正文，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当初在卷子本的时候，还卷子的时候还没有形成雕版印刷本前，他这个正文跟这个注的话是怎么分开来的？那肯定有区别，要不然的话人家分不清哪是正文呢，哪个是注。当然雕版印刷出来以后，那么把注和这个正文刻到一起来，用大字用双行小字加注，这种形式的话就成了我们的一个典型的版式了。那么这个许嵩的话在写这个健康书的时候的话，就以这个叫和本子注引了金陵记四记这一些六朝的典籍，他看得到我们看不到了，所以这个六朝人写六朝事儿，这个的话它的可信度的话要比唐人就要高得多了，哎，所以的话引了这些这个叫典籍以后，对六朝健康都城公关寺庙做了比较详细的注释，这一部分内容是研究六朝都城健康最重要的史料，哎，所以的话上一次的话建议同学们去做，是吧？哎，那么这个的话是需要有耐心的。但是又产生一个新的遗憾，由于许嵩他作为唐人，他当时和描述这个健康工程的参照地点都是唐代的，这些地点今天我们又不知道了啊。当然唐代的江宁县县政府所这个叫所在地县的话，像这种大的点我们现在知道，但是他在描述一个六朝健康的这个叫遗迹啊遗址的时候的话，说在某某庙的前面，在某某寺的前面，在某某寺的东南角，哎，在某某寺之北，这些寺庙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它在哪里，所以它描写的再清楚我们依然不知道，哎，这个的话也就是说这个文献丢失的太多以后的话，确实历史研究的话很困难。好，也就是说这个它参照地点基本上都不知道的，哎，宋元以后方志兴起，现在跟南京有关的比较早的方志的话，有张敦颐的六朝世界编类，有这个周运河的景定健康志，有元代的这个叫自证金陵新志，一直到民国的首都志，哎，这些书是吧，虽然有一部分内容来自于编书人自己的考证，但主体部分没有超出正史和健康史料，我是指跟健康城有关的那部分史料，哎，当然研究宋元时期南京的历史的话，主要也还是要靠后面这个几部，对吧？ 那么而且这个到宋元以后的话，离六朝就更远了。那么当时和他们进行的一些考证是不是对，是不是准确，这个的话也不能够打包票，对吧？到了明清，那么研究中间牵涉到健康层的人也比较多，比较这个叫著名的就是这个陈毅的《金陵古今图考》和王世兴的《广志义》，对吧？顾炎武的两部，哎，《历代宅经记》跟《赵玉志》，顾祖瑜的《都市方域纪要》，还有清代的这个叫陈文素的这个叫《抹灵集》，还有清代中期道光时候的甘熙的《白下所言》，哎，那么这些书从这个叫宋元时期的这个叫地方志的话，如果跟他这个叫定性的话，他还有一个资料汇编的这个叫性质。到了这些书的话，那么当然参考价值都这个就比较大，但是从性质上来说的话，它是属于个人的学术研究成果，哎，这个和唐宋人编撰的史料还不一样，哎，所以这个的话，个人这个的学术成果的话，就带有个人的这个叫观点，所以我们在用的时候的话，一定要加以甄别，哪一些是可以用的，哪一些是不可以用的，哎，所以的话，这个也是研究古代史学的一个最基本的方法，哎。这个史料为什么以这种形式存在于这个地方？哎，这个在用史料的时候的话，一定要问三次为什么，是吧？才敢用。现在的话，当然的话，这个大部分史料的话，尤其是比较古的，那么都已经被人用遍了，是吧？那么如果发现一条新史料的话，会非常高兴，高兴得不得了，我马上用。但是用前要回答这个叫上面我提出来的三个为什么，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万无一失。好，金人对健康层的研究最早开始于1935年，这个是以书的出版这个年为准的，哎，1935年这个冈崎文夫的他写了这个第一部以魏晋南北朝史命名的书，叫魏晋南北朝通史，是吧？在这个之前的话没有这个叫这样的书，所以的话，魏晋南北朝通史最早竟然是日本人写的，哎，就像最早命名为中国通史的这部书是日本人写的一样，哎，我们这个同样书名的话现在比较多，但是的话都比他要晚，所以在写的这个魏晋南北朝通史这个之余的话，他又写了一个小册子，这个叫《六代地义考略》，哎，六朝健康层考略。但是那个时候的话，当然没有考古材料了，纯粹是从这个正史中间搜出史料来，把它专门来谈这个六朝健康层的。第二年，1936年出版的，哎，这个叫这个字的话念谢，哎，那么很多人念起，是吧？那么的话，这个现在还特地查了这个读音，这个字的话念谢，就朱谢先生的叫《金陵古籍图考》。哎，这个是这个我们国内最早的，哎，朱谢先生前几年是诞辰100周年，100周年这个时候的话，把他的很多书，比如说《金陵古籍图考》，哎，《南京兰陵南朝墓葬调查报告》等等，又把它重新出版了一遍。所以的话，如果在没有出版之前，要想看到《金陵古籍图考》，那是相当难的，相当难的。啊，这个书的话，我是1983年请人从日本复印回来的，哎，就一直把它当成个宝一样。现在这个新的书，这个叫出版了，现在的话，那个复印件的话已经基本上没有用了，对吧？好，那么中间尤其是朱谢的《金陵古籍图考》在文献考察的基础上，第一次绘制了有别于古籍版本的六朝健康层平面布局示意图。古籍版本中的图的话，它的方位是吧，它的比例这些东西的话都不对头的，它仅仅是一个示意图，哎，朱谢先生他这个叫虽然这个也把他的图叫做这个叫示意图，但是他是在南京城市地图的基础上画出来的，哎，当然现在问题很多了，是吧？好， 第一次绘制了这个布局示意图以后，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给学术界带来了深刻的印象。这个观点的改变一直要到上个世纪的90年代，从36年到92年，哎，这么多时候的话，基本上是以朱熹先生的一家观点为主的，哎，那么朱熹先生的父亲叫朱熹祖，是吧？是研究这个叫文学的，是这个叫浙江海宁人，哎，讲话的话听不懂，哎，我们这个因为朱熹祖父子都是中央大学的教授了，所以的话对他们的记载反而比较少。朱熹祖在北大做教授的时候，当时候去听课的人很少，是吧？因为听不懂话。哎，倒是有两个日本留学生在那个地方自始至终听他的课。留学生听得懂吗？留学生听得懂，因为这个江南的发音跟日语比较相近，而且这个两个留学生的话又是专门研究文字的。哎，一个叫仓石五四郎，哎，回去以后编了这个现代第一部这个叫日汉词典，哎，仓石五四郎的女婿又是我们历史学界非常有名的叫池田温，啊，所以的话是20年代在北大留学的，哎，另外一个叫做揭川幸次郎，哎，是这个叫日本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这个叫第一家，他的儿子是研究思想史的，这叫做揭川中夫，他的这个著作叫《六朝精神史》。哎，有广告出来说有人在翻译，但是话现在的话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叫翻出来了，而且这个出版社的话还是江苏凤凰的这个叫广告了，哎，但是我想如果谁要是能够把六朝精神史能够把它翻出来的话，又要翻得好的话，那功德无量，哎，现在一书中间存在的问题太多了，是吧？太多了。好，朱熹祖这个叫朱熹的话，后来就在从德国留学回来，他是学经济学的，所以从这个对文史的爱好是他受家学的影响，而且又正好生活在南京，当时候的话有一台从德国买回来的照相机，哎，还有一台奔驰车，啊，所以的话这样的话就一有空的话就在南京这个叫这个叫各处跑，所以他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很多老照片，哎，但是解放以后这样一个背景的人的话一直受到压制，是吧？后来在南京图书馆里面自杀的，哎，这个现在很多人把他看成是保护南京城的神，把他称之为神皇，啊，把他称之为城隍庙的，哎，说是要给他建庙。哎，庙的话就叫城隍庙，是吧？哎，那这个的话没有必要吧，是吧？好，所以自从这个朱熹以后，是吧？这个50年代以后，探讨六朝健康城的论述不下40余种，哎，其中涉及到或者比较多涉及到健康城复原的，在谈它的方位布局的，哎，这个的话论述的话在20种前后，现在恐怕已经这个叫不止了，是吧？比如说研究健康城非常著名的一个台湾学者叫刘树芬，是吧？那对这个健康研究的很透，但是他没有牵涉到这个城市的布局，哎，所以的话这个东西的话哪怕再有名就不在我这个统计的20种前后里面。我这个地方主要是指跟他的这个空间分布的研究有关的。